乱铺包决心要回北京看看总号为什么要歇业，心里乱极了。晚上八点多钟的火车，关雅丽送他，刚出门碰上过去的妓女五月仙。哎，您还真别说，五月仙还真是个好人，知恩图报。我也甭送什么，我给恩人说几句感谢的话，让恩人放心不就得了吗？另外他还有事儿，还有事儿，正好在门口遇上。你说时间紧迫，栾铺包也不能回去陪他呀，就站在这门口说几句话。首先这五月仙介绍了自己的近况，栾铺包点了点头，好啊好啊，有什么难处尽管找我。是栾经理，这位我忘介绍了，这就是我夫人关雅丽，长得真带劲啊，真标致的大美人啊。栾经理，你有这样的贤内助，真是艳福不浅啊。哎，还说得过去，还行。我还有点事跟您说。说吧。那意思是什么？当着关雅丽说不方便，所以他支支吾吾的。没事，我们是夫妻，我们夫妻之间没有背着的话，你就说吧。那好，那我就说。栾经理啊，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我无以为报。我就知道跟您说几句实话，我就觉得我这心里才安定点。您是不是跟那个丁文秀合伙开的这饭馆啊？对呀、啊，他也是我的股东啊。对这个人您了解吗？哎，栾婆婆一听这话里得有话呀。啊，咱们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不想多说了，正赶上您要走，您要有时间我好好介绍介绍。总而言之，咱长话短说，这个人不怎么地，您不认得他，您不了解他，我了解，将来我再跟您说。他可是一头色狼啊，见着美丽的女人他就盯起来没完，不打到手不到目的他绝不罢休。我发现他经常上您家来，你们经常接触，您的夫人长得又这么漂亮，我有点放心不下。您又不在家，告诉尊夫人可多加谨慎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多谢。不过我的夫人我心里还是有底的。雅丽，听见没听？关雅丽也笑了，好，谢谢你一片好心，这个你尽管放心。夫人呐、不有那么几句话吗？丑妻近地家中宝啊，娶一个长得挺丑的媳妇儿，100个放心，没人去追。美貌的佳人是非多呀，您长得太漂亮了，栾经理喜欢你，那么喜欢你的人多了，谁不喜欢好的？尤其那姓丁的，花中的魔鬼，色中的魔王，手段奇特呀，我怕万一发生意外，夫人你可原谅。放心吧，这一点你不必担心，我们心里都有底。他还能把我吃了吗？那倒不能，不过多加点谨慎就是。哦，看我说起来没完了，栾经理您还要上火车，回来咱们再谈吧。哎，好好，谢谢你啊，你也保重，好好把买卖开好，等我回来我还喝你的喜酒。谢谢栾经理，好人一路平安啊。五月仙走了，雅丽呢送到火车站也回去了。等栾铺包上了火车，往雅间里头一坐， 这心里头不是滋味，怎么这么乱？那个说火车还有雅间，有啊。栾福芳现在的身份不是小立本了，买的是特种票，里外套间，在火车上能洗澡，还带卧室的，地上都那么厚的大地毯，门到时候一关，多美呀、啊！尽管条件是这样，栾福芳坐到火车上，心里不是滋味。等火车开动了之后，咕咚咚咚咕咚咕咚，叽噔嘎噔，叽噔嘎噔，叽噔嘎噔。他望着窗外就想五月仙的话，看这样这五月仙不简单，原来我拿他就当个普通的下贱的妓女，靠着卖身，换句话说臭要饭，现在看来是个有心的人，看来哪行哪业里都有好人，哎，那是为生活所迫，情有可原。他跟我说那话什么意思？哎，看那意思，他非常认真，他非常了解丁文秀。难道说我回北京这段时间，雅丽还会出事吗？不会，绝对不会。雅丽深明大义呀、啊，哎，不会的。咱书中代言，真就出事儿。真出事儿，这就叫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我不知道您家里那媳妇漂亮不？留点神，哎，什么人都有。你接触那些朋友，你挑挑拣拣，看看有没有这色狼，这玩意儿很厉害的，弄不好家破人亡。此刻的栾福包只是心里乱，想想这想想那，后来想不会，别说胡思乱想的，别想。他这心又想到丰泽园总店，把这信拿出来反复再看看，怎么要歇业呢？雅丽来的时候说都好啊，哎，眨眼之间怎么出这种逆事呢？哎呀，真不尽心。他就胡思乱想，书中代言，为啥呀？栾福包在上海不会分身术，他哪了解情况？有原因，这个原因跟蒋介石有直接的关系。那边说怎么扯到蒋介石头上去了？啊，有事儿啊！这蒋介石是一心反共，对日本他不敢惹。日本挑起918事件，炮轰北大营，按理说东三省实力雄厚，张学良掌握着几十万大兵，就说跟日本鬼子拼也未必打不过他。可是蒋介石下令的坚决不准抵抗，日本人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我们不能放一枪一炮，哎，抢了我们的地盘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上联合国去说去，我们向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发出呼吁，各国伸出温暖之手，肯定有个公理，肯定把地方还得给咱们退回来。这啥逻辑是这样？他是心是这么想的。另外他集中他的兵力剿共，三番五次不把共产党消灭，他誓不罢休。1934年蒋介石亲自到江西南昌督战，在那督战几十万大兵，这回剿共是必定得成功，结果失败了，人家粉碎了围剿，蒋介石是伤兵损将。后来这老蒋睡不着觉了，在屋里头瞎琢磨。蒋介石一想，这共产党真难对付，这马克思主义怎么这么厉害？哎，光靠武力很难解决问题。他们主张的一套什么东西呢？我也得主张一套什么东西，从思想上把人争取过来，再付诸武力。 刚柔并进，这才能成功。所以蒋介石别出心裁，主张新生活运动。新生活运动啊，活在那年月的人都知道，这是蒋主席提倡的。什么叫新生活运动呢？就是唤醒民众。蒋介石到处去讲演，说孙先生在着的时候主张三民主义。各位可知三民主义的灵魂是什么？两个字，忠孝二字。这是唐尧禹舜孔老夫子那留下来的，孙先生把它发挥了，把它付诸实施了，更贴切而已。我主张在这几个字之后再提倡四个字，礼义廉耻。我们是中国人呐，炎黄的子孙呐，首先我们要知礼，懂得廉耻。另外忠字大家不要忘了，什么叫忠？忠啥？忠于国家，忠于政府，忠于人民，不要做对不起政府的事情，不要听共产党人煽风点火啊，那样是后患无穷。我们怎么办呢？有个崭新的面貌，振兴我们的国家。这个蒋介石啊，站到他个人利益上，他有一套理论叫新生活运动。蒋介石以身作则，不喝茶水，喝白水。你看蒋介石到死就是一杯白水，喝茶水浪费，主张一切都要从简，不要腐化堕落，要简朴，吃的穿的一切从简。其实要蒋介石真这么做也不算错，就说他提倡这个。但是返回来，他是给大家治病的。那时候冯玉祥背着他就骂他，哼，说人话不办人事儿。你让大家简朴行，你呢？你这一顿饭得花数千大洋，你要请一次客就上万大洋啊。那换句话说，允许你摇山放火，不许其他人屋里点灯，挂羊头卖狗肉。你就是这么回事，你就叫大伙听你的话，随你的摆弄。其实就这么回事，和蒋介石带了头了，一切从简，不准铺张浪费。他这一讲话有顺风接屁的，那接屁的太多了，一听蒋主席号召哪能不响应呢？于是新生活促进会在各省各市纷纷建立。为了溜须啊，各市各省的头头纷纷效仿，结果把蒋介石这个讲话往下一传达就走了样了。有的地方领会的也不一样，本来这蒋介石都说不明白，何况底下的人。有的人把他领会成什么呢？开车右侧通行，平常吃饭的时候量不要太大，少耳精，多吃维生素，家里不兴有苍蝇，马桶要刷得干干净净，穿衣服要整整齐齐啊，尤其是女人不要袒胸露背啊，等等等等等等，五花八门的，一个地方一个样。这个事情到了北平，那说你又说北平就是北京的，到底是北什么？北什么呢？当时官方定下来叫北平，清政府一倒台就不叫北京，这是北平。那怎么还说北京呢？因为北京的老百姓听这玩意儿他别扭，叫惯了，私下里还都叫北京。咱们现在说的按官方说到北平，北平新上任有个市长姓袁，叫袁良，是蒋介石的忠实信徒啊。一看蒋主席号召新生活运动， 我得干出样来。他说走马上任，新官上任，三把火，雷厉风行，到处粘贴标语，到处是新生活运动。他也以身作则，不喝茶水，喝白水，不吸烟，吸烟有害健康啊！这样民众也得这么办。另外，一切都得简化，街上要卫生，屋里要干净，预防传染病。我们中国人嘛，从身子到外边都要干净，都要健康。这是具体的向蒋主席报答，就得这么办。他这一抓还抓廉政呢，没说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他发现北京警察二署的署长姓殷，叫殷焕然，贩毒走私，跟黑社会勾着，查明白，哎，给逮起来，报纸都登了。这袁良马上请示蒋主席，说此人勾结黑社会，走私贩毒，罪大恶极，请求主席示下，把他就地枪决，杀一儆百，估计难以提倡新生活运动。蒋介石一看，娘西批，鼻尖一贯的批起来了，就把这警察署长拉出去，梆一枪给毙了。哎呦，抓的还真挺紧呐、啊！反对铺张浪费，这下坏了。那丰泽园靠的是什么？靠着大伙来吃来，并席呀、啊！这一不让吃，一切从简，那还有几个人来吃嘞？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。另外，这袁良这一抓，底下的人执行起来就走形了。特别是警察一看，这回来喝子了，哎，谁要不听我们的话，就是对抗新生活运动，叽啦嘎啦都能找着你的毛病，借这个机会发横财，那还用问吗？丰泽园响当当，没有不知道的。所以所有的人把这眼光刷都集中到丰泽园身上。比方说徐永海他们正营业挺好的，突然这人下去了，一了解怎么回事啊，蒋主席提倡新生活运动，一般人都不敢来吃来了，订大桌的也不敢订了，过些日子就好了，这玩意儿都是前几后松，好吧，先维持着，还能维持，但这新生活运动要命的，这天刚开门，从外边就拥进来一帮警察。